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这个自从我知道要我今天来讲道的话，我就进行准备16页。后来前几天王建弟兄跟我讲，复活节信息不能太长，要精简。我就回答看呀，怎么剪呀，怎么剪呀，觉得没什么可精简的，好了，还是16页。好，我们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记得我还在做佛教徒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以前我曾经做过佛教徒，曾经呢读到过一本这个介绍基督教的著作啊，一本小书，一个小册子，里面就讲到有一个西方的传教士，他呢去亚洲的一个国家，那是一个佛教国，一个信奉大家很多人信奉佛教的国家，去那里呢去传教宣教。那么就赶上呢，在这个地方呢，当地的人，当地的民众进行一个仪式，就是迎佛骨的仪式，就是佛舍利子啊。对于佛教徒呢，这个佛的舍利子是一个很值得珍贵的，很值得这个大家去敬拜的一种一个东西，就佛的遗骨可以说是。然后他看到这当地的民众啊，进行啊这样非常虔敬的，非常又献花又献香又跪拜，那这样去迎接这个佛骨，他当时就发出了。这个发出一句感叹，他说如果有一天啊，如果有一天耶稣基督的一根骨头被发现，那么会怎么样呢？基督教就立刻崩溃了。所以当时看到这句话以后，我就感到很惊讶，印象也很深刻，所以记到现在。我就想他为什么这么讲呢？说我们佛教徒啊，把佛的骨头是那么当作宝贝，怎么基督徒不敬拜耶稣的骨头吗？后来一研究啊，耶稣没有留下遗骨，因为耶稣复活了，基督徒都说耶稣复活了啊。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啊，经过我的研究啊，我知道这是真的一件事，并且再也其他的根据别的学习圣经，学习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后我也成为了基督徒，我也相信了耶稣基督啊。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是，直到今天，那么耶稣复活是在主后啊30年左右的事情啊，那么到现在已经是主后2017年，已经过去了将近2000年，那么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真实的复活了。那么前几天我呢在参加徐妈妈的安息礼拜的时候，听到一个信息，那就是BBC。那英国的广播电台 BBC 啊，在英国搞了一个问卷调查，那么当然呢不能是所有的人都问，那么他是抽样调查了哈。那么他所问到的基督徒，他问这个调查的对象是基督徒，在英国目前基督徒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真实复活的人，请问大家比例能多少？大家猜一猜，33%。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诸位，相信耶稣基督真正复活的人请举手。感谢主，我们这比例比他们高得多呀。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就如保罗所讲的，那么你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因为我们信耶稣复活了，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也能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信他干什么呢？那岂不就是枉然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有必要的再去认真的思考一下啊，去考察一下，审查一下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尽管我们在座的诸位大多数的人都相信这件事，但是还有人不相信。还有一个是我们相信了，可是我们要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跟别人证明，来把这些说明白耶稣复活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件事情。那么在圣经里头呀，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很多，在四个福音书里面啊都有记载啊。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记载，我今天呢就选择了保罗哥林多前书里边的一些经文，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思考。那么哥林多前书15章3到19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啊。那么是这本圣经的话呢，是196页，新约圣经196页啊，繁体版的，对不起，我不知道。 大家也可以看投影，如果有圣经最好打开，我们一会儿可能还需要。那我们一同来朗诵一遍，从哥林多前书15:3-19，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那我们一起呢，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传基督是从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不叫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的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各可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第三日你叫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了你自己，启示了耶稣基督，启示了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大家聚在一处，一同来思想纪念这件伟大的事情，来纪念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来纪念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也纪念思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带领孩子，这样的恳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这里边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大约在主后55年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的主要的写作目的呢，是要什么呢？是保罗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中出现的像分裂、淫乱、诉讼、饮食、圣餐等等这些问题给予怎样责备与纠正。那么从本章的12节，刚才我们读过的，从12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当时哥林多教会里就流传着一种说法，一种错误的教导，就是没有死人复活，从而也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保罗也是针对当时这种人有已经有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加以怎样加以教导与纠正。首先呢，他说，那么第三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们知道保罗当时他不是怎样跟从过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在地上传道的这时间内，保罗没有跟从过耶稣基督。在基督上了十字架复活以后在那个时候，最开始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没有向他显现过，他当时也不是信主的人，他是迫害教会的人，是迫害基督徒的人。那么有一次他要从大祭司的手里领了什么呀，一纸命令， 去大马士革，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啊，去怎样去抓捕基督徒，想把他们送到监牢里头啊进行迫害。当然在路上他就在啊被神的大光所启示，神就在耶稣基督在大光里头向他显现，然后他怎样，他呢就归主啊，成为了主所设立的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他在归主以后，在大马士革受了洗之后，他怎样，他并没有跟其他的使徒进行联系，他也没去见他们，而是去了阿拉伯旷野。这是他自己有写，在别的书信里有写到，他去了阿拉伯旷野，在那里静修，神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后来他就回到大马士革传道啊，之后一共说前后有3年的时间，之后才去怎样，去了耶路撒冷跟其他的使徒啊，彼得见了面，跟雅各，是主肉身的弟弟雅各见了面。那么所以这里他说，我所领受的，我当日所领受的，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是他从主直接领受的，而不是什么人告诉他的。那么他从主当时直接领受这个信息，如今又传给又传给哥林多教会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啊，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保罗在这一段书信里边一再强调说，照着圣经，照着圣经。那么这段圣经里所讲的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啊，包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这个地上传道的时候所经常引用说你们信这经，你们读这经，这个经指的都是旧约圣经。那么保罗讲一再强调说，照着圣经，也就是说在受约圣经先知对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些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耶稣基督的来，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基督的受刑，耶稣基督受死，耶稣基督的钉在十字架等等等等，一切都是圣经，旧约圣经早有预言的啊。我不想读太多的东西啊，我们就只打开啊，我只打开给我给只给只给大家读一下，稍微的读一下啊，做一个例子，以赛亚书53章啊，关于耶稣的预言啊，那么是4节开始啊，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苦待了啊。他后来说，这个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大家注意“鞭伤”二字啊，一会儿我要讲，还要讲到鞭伤啊。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等等等等等等啊，并且说他要死掉啊，要从活人之处被剪除啊，等等，这都是圣经旧约圣经已经预言的事情。耶稣基督来，就按着这些预言，他都履行了，可以说这些预言都在他身上实现了。那么不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首先就在耶稣基督的死上做文章。因为什么叫复活呀？复活就意味着他先死了，然后再活过来，这叫复活。如果他之前都没有死过，那还谈什么复活呢？所以有很多人啊，就说耶稣基督当时就没有死，他在十字架上就只是昏迷了过去，然后呢被搁到坟里头，然后呢他自己醒了就走出来了吗？所以你们看到一个空坟墓没什么奇怪吗？这是一个很流行的一种谬论。那么如果有人相信这一谬论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他对十字架的刑罚的残酷性十分的无知。我们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有一些考古的资料的这个证明吧，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知道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当时的钉十字架这个刑罚只是判给什么，是罗马帝国只能判给奴隶身份的人，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是不可以被判这个刑的什么叫公民身份呀？有公民权，比如他可以参加这个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这样的权利那么其他的人，那些个比如被占领地的那些人，他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这个身份。要获得这个身份很不容易的，你要可能要花很多银子去买呀，或者怎么样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当时呢，没有说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呢，这个刑罚当时只判给那些个奴隶身份的人，并且只能判给那些个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这种 这种起义造反这种刑的，是吧？有这种罪过的人啊，因为这个刑呢实在残酷，就有点像咱们中国古代什么凌迟处死呀、五马分尸啊，类似这种东西啊。那么这个刑在执行的时候，首先是要把人鞭打。刚才我们在读以赛亚书提到鞭打二字啊，这个鞭打大家要注意，不是拿一般的皮鞭去打，而是在皮鞭的上面，在头上钉上石头、铁钉啊，这个小钩子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一鞭子下去，那是真正的什么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如果大家想亲自的见识一下这个，就说想体会一下，或者说想比较深刻的了解一下这个刑、这个鞭刑的形式或者样子啊，不是说让大家亲尝啊，只是看一看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梅尔吉布森啊导演和主演的啊《耶稣基督受难记》（Passion Christi） 啊，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我看过一遍啊，演的真好，拍的真好。但这个电影是我不能再看第二遍的电影，因为我看的时候心如刀绞，那个血腥的场面，但他真应该看一看。才能体会主为我们所承受的痛苦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在受过这个鞭刑之后就已经是半死了，或者就已经快死了，他们已经都没有精力再去力量再去上那个十字架了啊。那么耶稣首先受了这个刑，然后自己扛着十字架走十字架苦路，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钉的时候的情细节都如圣经所预言，在大卫的诗篇22节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抓阄，等等等等，啊，他们钉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都是如同圣经的预言啊所应验的，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大概是中午啊，如圣经所记载，中午12点左右就正午的时候被钉，下午3点的时候就死了。说他死的时候，天都黑了，都黑暗了。这件事是真事啊，不仅圣经有记载，历史也有记载啊。历史关于这件事的原文的记载我们看不到，但是后人引述这个记载的文字我们看得到。是当时有一个历史学家记载过耶稣死的时候说天都变黑了，然后他有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天会变黑呢？啊，那是因为发生了日食。那么后来在中世纪有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就引用到这个他的记载，然后批驳他的解释，说这不可能是日食引起的。为什么不能是日食引起的？大家知道不？现在我突然间提这个问题，大家能想不想？日食的发生啊，我们想假设说这个是太阳，我的这个手呢是这个月亮，这是地球。如果月亮行在这个太阳和地球的之间的时候，就可能发生日食，对吧？那么耶稣我们复活节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复活节逾越节的时候，是什么？是满月。所以月亮在这里，地球在月亮和太阳之间，所以不可能发生什么日食。如果发生，有可能发生月食，对吧？所以不可能是日食，所以这是神迹啊，这是神迹啊。那么耶稣死了，咽气了。那么当时执行这个死刑的人要验尸，对不对？他要验尸，并且当天是过节，是一个大日，是逾越节，不能留人在这个木头上过夜，所以兵丁来检查看他们死没死。因为当时定了3个人，对吧？还有2个盗，盗匪说，就把那2人腿打断，为让他们死得快啊。死得为什么这样能死得快？我今天都不讲了，那就也太多了又啊。咱们看到耶稣说死了。但是还不放心，说有一个兵丁就拿枪扎了他的肋旁，这种肋旁的枪伤怎么来的？后来圣经讲了很，约翰福音讲了这个细节，大家要注意，非常的清楚。他说就有血，首先说血和水流出来，没说就有水和血流出来。为什么是先有血再有水流出来？有原因。我们知道血液静置以后就会发生血沉的现象，然后就发生血沉。血沉呢，所谓血沉就是血液中有形的成分，就是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沉降，像沙子一样沉下来，上面飘的是什么呢？就是血中无形的成分，就是血清。血清就是水加上一些蛋白质啊，一些溶液，水溶液就是无机盐等等的啊。 所以这一枪扎下去，扎进心腔，先是有形的血流出来，再是无形的像水一样的血清流出来，所以是先流血，就流出了血与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耶稣基督体内的血液已经发生了沉降，就说明血液已经不流动了，并且不流动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至少一小时了，一到两小时。我们测血沉降的时候，先要看一小时多少毫米，两小时多少毫米，是这么测的，在医院里头。所以他至少已经死了，在扎那枪的时候已经至少死了一到两个小时了。如果是下午三点死，那正合适，下午五点日落，那不扎这一枪吗？来验尸吗？对吧？一到两小时，正是这么回事。所以耶稣就说明他当时的心跳早已经停跳了，心跳早已停跳那么长时间，难道还没真死吗？他一定死了，死透了，都死透了。所以后来，哎，他把他之后，这都是什么呀？按照圣经所预言，也真真实实的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样，当时真正的死在了十字架上，并且呢，又是保罗又说，并且按照圣经所预言的怎样，又被葬了。圣经预言耶稣要被葬，啊，说人要把他与这个罪人同葬，罪人同埋。没想到他怎样，却被葬在妇人的坟中。当时有一个耶稣的门徒，也是犹太人的议事，就相当于议员啊，官员啊，也是一个财主，叫约瑟。他呢就到比拉多那里去求耶稣的尸体。大家要注意看啊，耶稣的门徒到哪里去了？其他的门徒，那些个使徒们跟着耶稣的门徒来。待会儿我还要讲的这事儿呢。这个人可能他觉得，哎，他因为他比较有社会地位，他有胆量去向比拉多来求这个罪犯的尸体。那其他罪犯的尸体恐怕就葬到乱坟岗里去了，对吧？哎，他去求耶稣的尸体，然后说后来怎样？说裹了裹尸的布，那裹尸布用麻布细麻布包了，并涂了香料，说涂的香料有100多斤，这都是按照当时啊非常就是通行的丧葬的礼俗进行了安葬，然后搁到了他为自己准备的墓里头。他本来那个墓是给自己准备的，但现在给耶稣用上了。正如圣经所预言的啊，被葬到了富人的富财主的坟里，啊，然后封上了墓门，是个大圆石头，啊，那大圆石那有多沉我们也不知道，肯定轻不了啊，啊，一人高左右的大圆石呱滚上了。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啊，有一个事儿，啊，耶稣的墓空了。那这怎么解释啊？耶稣的墓空了，我们就退一半步说，那我们退一万步说，耶稣当时还没有真死，确实是深度昏迷，被埋在了那墓里头。但是我就想问啊，如果这样一个受了重伤的人，身上被裹了一些个布，这么被裹了很多的布，那我想大家问大家，蟒蛇是怎么样杀死他的猎物呢？是缠死，对了，所以你不死，一个大活人，我这么缠你，有恐怕也把你缠死。还有他涂了好多的香料啊，全身涂满了香料、油脂啊。中国有一个刑罚在古代叫什么千层纸，知道大家不知道？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这个刑罚？这也是死刑，就是把人绑在一个凳子上，一个木条上吧，啊，或者木板上，啊，给你绑好，你不能乱动了，啊，一层糊窗棂的纸啊，很薄，贴上。一层水，再一层纸，再一层水，再一层纸，再一层水，慢慢把你怎样，也是憋死，窒息而死。所以就是活人经过那样的防腐处理，那样的尸体处理也得死。他如果说还没死，他又醒了，他这样绑他怎么走出来呢？他走出来，犹太人啊，在耶稣被处死以后就说，跟比拉多说他呀，这个耶稣啊，妖言惑众啊，活着的时候就说他死了要复活，所以您可得防着他门徒去盗尸啊，所以派了兵丁去把守。这是我的语言来去生动的复述啊，不是圣经原文 OK 啊，所以您得去派人去把守，就有兵丁去把守，他就算走出来了，兵丁怎么不抓他呢？所以这些都是矛盾，都是不可解释的。 然后又有人说了，说那个门耶稣死了，没错啊，但坟墓空了，为什么？因为是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啊，这在马太福音就有记载，啊，犹太人说啊，贿赂这个罗马兵丁，啊，说你们就说等你们睡着的时候，啊，他的门徒把这个尸体偷走了，大家听这话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举个例子啊。今天东西弟兄在，我就以你为例了。我讲一句话啊，看大家一看有没有问题。假设我现在就跟警察报案，我说呀，昨天晚上在我睡觉的时候，东西弟兄来到我家，把我的黄金偷走了。那请问警察局要不要受理我这个案子呀？如果哪个警察又受理我这个案子的话，他应该回到警察学校重新培训一遍。他应该问我什么？他应该问我，你不是睡着了吗？你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他把你的黄金偷走了呢？大家明白了吗？你既然已经睡着了，你怎么知道呢？所以这一看就是伪证，这是假的见证。所以各种各样的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来试图解释耶稣基督的坟为什么空了等等，这些个啊所谓的假说啊，都是怎样，都是不经不起推敲，都是错误的，都是谬论。这种假说还有很多啊，刚才我讲叫没死苏醒说，门徒盗尸说，还有幻影上十字架说，还有犹大上十字架说，这我想我们不必要啊一一分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再继续的去研讨一下啊，不用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当时真的复活了。唯一的能够合理的解释就是耶稣真正的复活了。那他复活以后是怎样让大家知道的呢？那么就是后面保罗所讲的事情，就是他向门徒显现了，他向门徒显现了。这里五到八节保罗一共讲了五次基督向门徒的显现，包括像基法就是彼得，包括像十二使徒。大家注意这个十二使徒这个概念啊，不是说一定说这十二个人都在的意思啊，因为很明显犹大在卖主之后自杀了，所以他已经不在列了，对不对啊？后面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又补选了一个门徒做使徒马提亚斯啊，那么当时他也没有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十二使徒呢，这是一个集合名词，可以说就如同比如说长智慧啊，像讲智慧显现了，对吧？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在，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像十二使徒，后来又说呢，像五百多弟兄，又说呢，还像什么雅各？这个雅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然后又说呢，也像他末了，像他自己显现。那么福音书记载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显现，保罗这里只提了这五次这样的显现。那么为什么他只选了这几次显现呢？因为啊，其实问题就在于这些个他所选择的对象，比如说彼得，还有耶稣肉身弟弟雅各啊，十二使徒，这都是当时教会的权威的人士，所以他们的讲话呢，做的见证就有一定权威性啊。他是为了自己的论述的这个有利，所以选择特意这样选择这样几个显现啊。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保罗提到呀，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这是要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是在主后五十五年，也就是说是距离主死后复活大概二十六或二十八年的时间，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显现了给这五百个人看，说其中一大半在我写这信的时候他还在，所以你们读信的人如果不信，大可以去调查调查。所以他特意提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是真的。但是又有人说了啊，说门徒或许是真的见过所谓的耶稣基督显现，加引号。但是呢，那只是门徒们因为太想念耶稣基督而发生的什么幻觉？幻觉。我们这么说哈，如果说哈，就比如说一个 年老的母亲，他的儿子在战争中啊牺牲了，他非常思念他的儿子，可能会没准就在家里的厨房里，他忽然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吃饭，或许有之。可是这不跟当年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状况不一样。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啊，真的没有曾经想过或者盼望过或者相信过耶稣基督要复活。尽管耶稣基督在生前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就多次的讲过自己的受难与复活，讲过三次，并且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次啊，他跟犹太人跟法利赛人讲说，你们拆毁这殿啊，是圣殿啊，我三日要把它建起来。犹太人说，这殿建了几十年才建好，你三天就能建起来吗？约翰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到主复活以后，他明白这一切以后，才恍然大悟的在约翰福音里写道，说这是主指着他的身体说的。但当时他们都没有相信，都没有盼望这件事情，所以怎样啊，耶稣他们一看耶稣上十字架了，被钉死了，然后还埋了，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所以呢做鸟兽散啊，连收尸的都不是他们，连收尸的都不是他们。彼得在主被抓的时候就已经吓得三次不认主，他们所以真的没有盼望过主要复活。并且我们可以想想啊，如果说啊一个人偶尔有一次幻觉尚可能，但是在不同的时间像不同的地点像不同的人却有怎样有相似的幻觉，那就是手上有钉痕肋旁有枪伤的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相似的幻觉那就十分的不可能了。并且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有500人同时有同样的幻觉，那就是天方夜谭，谁又相信这件事情，那真是这里有问题。所以耶稣基督的显现是真的，是真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耶稣的门徒们聚在一处一同商议编造一个耶稣基督复活了的谎言来欺世盗名呢？你这样想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哈，也有可能嘛。但是问题就来了，他们这样做动机何在？如果他们是这样编谎言的话，人撒谎无非有两个原因，两个动机。第一是怎样？为了趋利，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谋取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我可能要撒谎骗骗人，然后哎骗点钱呀、啊、骗点财骗点利呀、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趋害，一个避害啊，撒谎啊，比如我做了什么坏事我不承认，没有没做没做啊，怕受到惩罚。可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啊，当时到处去宣扬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当时教会初期教会一个唯一的一个教导，可以说没有像我们现在还有系统神学圣经神学这么复杂，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们为了宣传这样一个信仰的信条啊，就要怎样被逼迫，被犹太人和罗马政府双重逼迫，他们就要被送上刑场，送进监狱，送上火刑柱，送向斗兽场，喂狮子。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也被判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与我的主同钉十字架。试想我们试问世上有什么人能自己先编一个弥天大谎，然后自己为了自己的谎言而去死呢？这是多么的不合逻辑啊，多么的不合情理啊，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也好，像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也好，还有保罗自己也好，还有其他的门使徒也好，他们以前都是那样不信 小信甚至逼迫教会的人，可却突然间变成了传福音的大能的使徒，做为主做见证。彼得一次证道3000人信主，耶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在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都小看耶稣，根本不信他，后来也为了主殉道。在他们身上一定是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让他们的生命有如此的翻转和改变。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向他们显现了，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就如同陪审团一样来去审判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他先死了复活了。那么我们就还要继续考虑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死是为了赎我们的罪的缘故，受刑受死为我们付上了赎价，赎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死的意义，献上了挽回祭。那么耶稣基督复活是为了什么呢？他复活的意义何在呢？所以下面我们也已经在思考这件事情。保罗在14、17、19节就讲得很清楚，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传的，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基督，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难道不是吗？如果耶稣基督都如其他人所有的人一样，说人人皆有一死，他也死了，也不会死而复生，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信他真的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死了以后四散奔逃啊，该去原来去捕鱼的还去捕鱼，原来去种地的还去种地，当然他没有种地，我是这么说啊。这不正是当他们，当假设我就如同我们一样，我们跟他们其实一样，就是人在自己所追随的那个领袖在自己死掉了没有了，他的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以后，一个非常理智的非常正常的反应吗？当然了，这个事儿完了，没有了，结束了，我们该干什么干嘛去吧。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在地上所讲的话，比如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比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比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等等，一切的一切不就都是什么呀？虚言妄语了吗？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不就是一个健忘神啊，健忘亵渎神，做假见证的罪人吗？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信他名的人不就成了拜假神吗？不就是宣扬谎言欺骗误导世人的罪人吗？不就比世人更有罪吗？然而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基督复活的意义。首先，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吗？试问世上还有哪一个宗教的领袖，或者宗教的创始人，或者是某个哲学家、思想家、高明的人、智慧的人，他们曾经死里复活过呢？前几周有一个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或这样一个事情，一个状态。她说，我虽然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可是呢，我并不是很确定我信的是不是唯一的真神。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姐妹在不在，我好像还没有看到她。不管她在或不在，或者在当中可能也有别的人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那么我就要告诉你，你所受洗归入的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复活向你证明他是唯一你一生可以依靠的真神。至于其他的宗教所拜的神明， 至于其他的宗教的先知也好，伟人也好，哲人也罢，创始人也好，教主也罢，你看看，就问问他，问问自己，他们有一个，有哪一个曾经为了你死了又复活了？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正确的判断出我们信的是谁，我们应该信谁。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就以复活证明了他的独特，他的超然，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真神。耶稣被交给，第二点，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爱我们的神定义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赎价，替我们赎了罪，受了刑罚。而耶稣的死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耶稣在基督架，在十字架上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什么？中文就是两个字，成了。就是他把这些功，这个赎罪的功做成了，所以他得死。那我想问一个事情啊，那么人犯罪而惹怒上帝，那么神的震怒是否要永远停留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他替我们承受了神的震怒，那么这神的震怒是否永远停留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就说明神的震怒还在，因为死就是刑罚的代价。但耶稣基督复活了，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耶稣基督，用他完全的顺服，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行动就消除了神对人悖逆犯罪的愤怒。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人。公义的神就与罪人和好了，我们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人，借着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并且得到神儿女的名分。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了我们得以称义，耶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的两个方面，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这面是死，受刑，受被我们受罚，这面是复活，为了我们的称义。第三，耶稣的复活显明他已经战胜死亡。死是从罪来的，死今既因义人，就是亚当犯罪而来，那么死人复活也因义人，就是我们的，就是义人啊，这个义就是公义的义啊，义人耶稣基督啊，唯一的义人就是他，他是真人啊，也因耶稣基督而来。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耶稣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原不能被死拘禁，耶稣就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而我们之后要也要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我们是以后成熟的果子，所以我们都有以后复活的盼望。那在那时我们的身体就要变化，就在一刹时，一刹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这有罪之躯就要变成无罪之身，完全纯洁无瑕，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而他的复活就显明了这一点，一切在主里的人也就都需要，也就都可以复活，并且都有永生。所以我们并非只在什么，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盼望，好不好？ 原来我在那个一个曾经我在一个那个饭店工作过啊，然后那个我给人做按摩嘛，然后当时我们在那个饭店的这个 Hotel 有一个德国的工作人员，他就问我，有一天他跟我聊天说这个Dr. Zhang，我看你每天早很高兴的，你高兴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世界呢这么混乱，我可高兴不起来。然后他还挺忧国忧民的啊。我说我之所以高兴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我也要复活，我还有永生，所以我高兴。他听了，哎呀，哎呀，你基督徒 ，OK。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所以我们有喜乐。如果我们现在不管享多少的福，最后我们要死，要入土。一想，哎呀，有什么可乐的？再乐也愁啊。可是我们现在有永生，那你说谁有亿万财产？我们无所谓，我们有永生啊。跟那永生跟那比，那算什么呀？那说谁骂我了？那有什么？我们有永生啊，啊！我早死一天，又是我有永生啊！我多活两天又有什么？我有永生啊！这不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吗？所以复活，并且第四点，复活引领他迈向升天，坐宝座为王。耶稣若不复活，也就没有升天而去。然而耶稣复活了。在显现40天以后，就约门徒到了加利利的一座山上，然后耶稣向他们交托了大使命之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怎样升天而去，升天而去怎样就来就坐在父的右边啊，神要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高于万民之上的名，等待神将仇敌做他的脚凳，伏在他的脚下，这都是圣经写的。所以耶稣复活了，他升天为王，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乃是掌管宇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还有什么恐惧，还有什么忧虑呢？我们有一个诗歌就唱到，因他活着我们能面对，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而不是因为别的，而不是因为我银行里有，我的account上有一万存，有1亿存款，我也没有啊。第五点，所以基督的复活是信徒此时此刻得享在基督里复活生命的根基。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复活，我们这些信主已经受洗的他，受洗归入他死，如今也与他一同活。我们的旧人已与他同钉十字架，而今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怎么叫与他联合？就是日日更像主基督。我们就要做小基督，基督徒就是要小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要向他学习，向他靠拢。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死的过程，可以说我们要无限的接近他。但是在今生可能我们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一定要，我们的最终完成这个任务还是要靠主的恩典，那就是在最后主再来的时候，让我们都复活，让我们有他那样的荣美的生命，让我们有他那无瑕的生命，无罪的身体，我们要身体复活，那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不会死亡，而且永生的生命。所以保罗又写到说什么，说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啊，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还为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讲到这里，我除了要感谢赞美主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讲的。愿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结论就是，因他活着，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因他活着，我们就得以因信称义；因他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并且只因他活着，我们的生命才充满希望。感谢主。最后呢，我想把千言万语 都归到一句话。这句话我写了四遍，是用不同语言写的。我不是想向大家炫耀我会很多外语啊，我会中文，大家知道，会一些德语，大家也知道，拉丁文大学，这有第二行是拉丁文，拉丁文在大学学过，学的时候就没好好学，现在也都忘光了基本啊。英文学了八年，认真学过，不过因为老不用也忘了基本啊。我这样写是要表达一个愿望，就是如果我会万国的语言，我要用这万国的语言来讲这句话。我不会外国的语言，我愿天下的万民万族都异口同声地讲这句话。让我们一起讲这句话。阿们。我们用德语讲一遍。Gelobt sei Jesus Christus in Ewigkeit. Amen. Amen. 这句话其实本质上是天主教里面他们的这个教士们互相问安的一句话，应该是耶稣基督是当被称颂的，逗号，这是问的人，回的人说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这样好不好？请大家起立，互相用这句话问安。是，知道出动的，知道永永远远，阿们。好，哈利路亚，感谢主，大家请坐。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了，你就在坐在天上掌管万有，你就是世界的主，世界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祈求你的灵就引导我们众人来到我们众人当中，在我们与我们同住，在我们当中实现你的大能，让我们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的金灯台，真理的金灯台，传播福音，让万民都来归向你，满万国万族都来赞美你称颂你。我们来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